那我们在祷告之前啊，我们要先一起来读经啊，然后再做读经的啊道理的勉励啊，那我们再做啊后面的祷告，祈求灵恩啊。那我们啊要来读经的是啊，我们要读诗篇啊122篇。127篇了哈，诗篇127篇啊，在旧约的755页，啊，我们一起啊起身朗读啊，诗篇127篇第一节，预备起。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好，阿们。诗篇127篇啊，在第一节的前面小字写着啊，上行之诗啊，也就是以色列人啊要上耶路撒冷去守神的节期的啊这个路上。那么所吟唱的诗歌啊，那这是我们从资料得到的讯息啊。那正如我们今天啊，我们来参加灵恩大会啊，我们可以啊借由诗篇的记载来思想我们的信仰啊。那么在啊这五节当中啊，你个别看有个别的意义，合起来看也有它另外一层的意义。那这是我个人也很感动的一篇的诗篇。那么第一节是说到啊，神的重要啊，尽人的本分，但是也要啊看啊想起神的保守啊。这里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说起来，这个建造的人不是偷懒哦，很努力按照施工图啊，按图啊来建造，啊，不偷懒，用的建材也是啊很扎实的啊，这个，要用什么材料，上等的材料啊，那么用的工法当然也是啊按照的啊，我说基本上本来就是啊照规矩来。可是如果没有神的看顾啊，也就是说，今天啊我们为什么能够按照预定的计划啊，来完成啊，这个我要建造这个房屋，啊，如果没有神的保守，维持在这个世上的定律，我们所做计划是枉然的，因为啊，我们都预定说好，用这样的水泥这样的比例可以啊，有这个很强的粘着性啊，可以把砖头石头粘起来，那是我们在世上啊，这个借由长久以来的经验累积去研究去观察。实验的得到的结论，但是这是在符合在地球的。那如果说如果没有神哦，在信仰上如果没有神去维持这个啊这个定律啊的话，那么我们所做的是白费了。因为如果神没有保守啊，就像我们说你努力工作，凭什么啊你一定可以得到薪水？那也要什么保守啊？好，神保守我们的老板按照。啊，世上的定律，他能够按时给我们薪水，不然有时候我们劳碌付出之后呢，老板跑了，你劳碌付出是什么都没有，哦，所以在我们的信仰上，我们都会想到神这边，我们能够得到的各样的成果，都是感谢主耶稣的保守啦，主耶稣看顾啦，哦，当然也不是说都是主耶稣看顾，我们什么都不努力，是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好，所以在第一节要表达的个别表达意义是在这里，神的重要性哦。后面那一段话说，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啦。在人尽本分去做， 好，请看第二节，说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那说起来就是大家都是这样过日子啦，早上起来工作，太阳下山，日落而息啦。那在工商社会就不是啊，日落之后，有的人还要继续工作，有的人还有这个夜晚之后的生活，那个这是我们现在的常态。可是在这里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然叫他安然睡觉。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没有神的保守，你要安然的休息很辛苦，因为有时候圣经有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如果你的重心是在不管是在生活上、家人，或是在事业上，或是教会的圣工也好，如果没有神的看顾的话，有时候我们很难睡觉。有时候这个睡觉就心里就一直顾念某个我们很在意的事情，那么就任何方面都有的。所以有时候能够睡个好觉，没有那个压力，真的是不容易，尤其是我们手头有一些眼前重要事要做的时候，那个事情没完成之前，很难安然睡觉尤其若是遇到比较会恐慌的比如说你有官司的事情啊，或是临时这个遇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很越在意，有时候要安然睡觉也不容易。有时候不一定是坏事的，就是那份紧张，好像以小弟的来讲，要平常讲到 OK 哦，但是以前如果遇到说要去校园去葡萄园上课，上的时间比讲到时间短很多，就20分钟，那够我那个月不好睡了睡觉就想，哎呀，那个面对这个非主内的这国中生到底他能不能听懂什么？我表达的会不会他这个不能接受那个忧虑其实这不是坏事，但是呢，总是要安然睡觉还真不容易。那何况我们遇到许多的生活上很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琐事很多，或是个人的人生的困境人生的危机，有时候要安然睡觉也还真的很难。但是呢，今天有这一份信仰，可以让我们可以依靠，所以能够这个依靠神可以得到平静安稳那这个是恩典的福气的所以才会说这个神所亲爱的会让你安然就平静安稳，你就用睡觉这个来表示说，你的心是可以安定。那么虽然世界环境虽动乱，我心不致惊慌，这赞美诗的歌词但是呢，那个心改变，你个人你自己的世界是改变的那所以我们有这个信仰可以改变、感动、保护、安慰我们的心外界环境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坦然的面对。第三节是讲到儿女他跳到儿女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也就是讲到我们我们自己跟我们所生的孩子那个都是从神来的虽然国文老师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个，但是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从神来的。共通点就是我们不是自己创造自己而是古老师说是从父母来的圣经说我们是从神来的。那不管怎么样用这个共同点来说，自己不是创造自己，我们本来就是要心存谦卑，感谢神我们出生何其有幸就成为人，而不是被食用的动物那再来我们也要重视这个每个人的存在价值既然是产业，产业就是你不能挑的继承来的我们继承父亲给我们的土地，继承来的人不能挑说这是个二弟，我不要，不行你就是我的儿子，你就是要给我接受这块地。如果是自己存钱，可以挑个好地，好的我才买嘛，不好的就不要嘛所以神所赐的儿女是没得挑的，神给你的儿女条件好，感谢主耶稣；神给你的儿女条件不好，一样感谢主耶稣，因为不是你造成的。是生出来，如果他的身体状况条件不好，不一定是你的错有时候我们只能接受，有时候理由 不知，理由不详，更只能说接受，因为这是产业继承来的，你只是个托管。所以神事的产业就要用神的方法来这个照顾神所事的儿女，不管他的身体条件怎么样，尽我们的能力陪伴他，教养他，再来用神的方法去照顾他。那么用神的方法也安慰我们的心，所以不要放弃任何一个人，因为这是从神赐给我们在手中的产业，所以我们要尽我们的能力去做，能力做不到的那个就交给主耶稣的。所以这我们可以不用太过于自责说是不是你父母犯的罪啦，还是你犯的罪啊什么。主耶稣曾经遇到这样的例子，那主耶稣说都不是，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理由不知道，我们就不用去猜，好好面对我们现在在手中的每一个产业，按照神的方法陪伴，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按照道理，用道理去鼓励，按照用道理去陪伴，让我们大家都领受这个道理，就是爱心陪伴，爱心的鼓励，主内一家和睦，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正如主耶稣教训门徒要彼此相爱一样。那第四节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那这讲到儿女就像是一个这个能够那个剑是一个攻击的武器啦，剑不会主动发射出来，它是一个工具，但是呢要看你勇士怎么去用它。所以儿女他用比喻儿女多好像这个弓箭手的箭袋好多的箭一样。所以第五节说了，箭袋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自羞愧了。那么农业社会讲求就是人多那么就是能够有很多的劳动力，那当然难免会有纠纷偶尔我以前这个地理老师说在农业社会难免遇到要纠纷会有叫打群架叫双方站起来，我家的人比你多不一定打得过你，但是可以吓唬你一下那个在早期的环境就这样，人多排排站那就至少声势浩大有力量的象征那当然这个别讲是这样子，可是综合这五节又是一起讲的话，其实都在讲人说不管是城池或是房屋，还是这里讲到神的产业或是讲的儿女，其实都是在讲人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信耶稣之后，我们在耶稣教会信耶稣，我们都是按照圣经写的，我们是神的殿，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我们自己要好好爱自己主耶稣去阐明那十条诫命，归纳两条就是敬神你要尽心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个就是爱人如己，后面的那六条就是爱人，爱自己爱别人爱人要像自己一样，所以要先爱自己那就像以前是国文老师讲的，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大概的道理也是这样，我不愿意受到的伤害我不要坐在别人身上那么所以这整个的道理都要讲爱，神对人的爱，人跟人之间彼此的相爱，其实我们都能够落实做到的话我们是可以在道理上能够健康的成长所以我们在灵恩大会的机会里面，我们大家能够齐聚一堂，虽然平常都已经有固定的聚会时间会来聚会，可是特别在灵恩大会可以再一次的来思想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人是最重要的因为所有神的创造他在乎的是人，所以创造天地万物之后是最后才将人创造出来，是让人享受，创造人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应该是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所以神对人的大方向就是赐福，对人好那我们虽然人生过程会有不顺有时候就是按照抓住这个大方向，神是爱我们的，他不会挖坑给我们跳， 或是捉弄我们，所以应该都是眼前的不平安是为了得到那以后的大平安。好，那么面对每个人也是一样，每个人的身体条件、生活环境本来不一样，本来就是不能比较，我们要去欣赏每个人的优点。好，那么我们去鼓励，好，那么用家的精神啊来看待啊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所以不能比较，就像肢体当中每个长得不一样，但功用不同，而且都有存在的价值啊，没有说谁尊贵谁卑贱，其实都一样啊。那像以前就听到这个神学院的学长啊，会说以前哦那个他们这个体育课打球的时候，就有一个哈、啊、有一个人哦，就是你跟他同一队，你会气死啊，都不防守了，就让人家对方哈、哦、就投篮就进了啊，所以就有人说你为什么不防守啊他呢啊，他说干嘛防守，你要欣赏啊，那个投篮姿势哦很你要欣赏，很漂亮啊哦、啊、同一队气死了哈啊，但是呢哎。以这个信仰的角度来讲，还真是这样。好，主内一家欣赏每个人的优点，好，那这是我们所该做的。好，那所以啊，当然好，我们尽我们的本分，按照道理去做啊。那么我们也相信，如果啊，神也会纪念我们愿意遵守这一个啊爱的道理啊所做的一切，神眷顾我们。好，那所以神有。啊，若不是神啊，我们所做的就枉然的，所以这是一个善的循环啊。那么在啊这个祷告会的开始啊，来用这段啊来做啊我们道理的基础。那现在啊，我们就要来祷告啊。灵恩大会啊，当然首重的就是没有得到圣灵的，把握机会啊来求到圣灵，虽然不多了啊，没有受圣灵的不多，但是一样把握机会。那已经得到圣灵的呢啊，我们要求啊，求主耶稣来帮助，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主耶稣说啊，他所赐的圣灵是真理的圣灵，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是引导我们。那么要有人去配合，去顺服圣灵的引导，所以这个顺服的心很重要啊。那所以我们要学习啊，这个顺服啊，那。求主耶稣能够帮助我们。好，那现在要来前面啊，这个接受按手啊，我们把握机会来到前面。那我们现在我们就来一起祷告。